欢迎各位参与及内心等候。目前所有电话暂时只能收听，稍后问答期间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记号再按一。今天的会议正会被录音，如果有任何异议，请现在挂电话。现在将会议交给 Julie 来开始，谢谢。
好，谢谢 Operator。那欢迎参加 TPK 晨鸿科技2021年第一季业绩说明会。我是 UBS 瑞银证券公司 Sales Julie Tsai， 很荣幸能够代表 UBS 主办晨鸿科技业绩说明会。本次会议晨鸿科技与会人员由总经理兼执行长 Leo 谢立群先生及策略长 Freddy 刘诗亮先生。现在我们先请执行长先对于晨鸿科技业务做一个 executive summary， 之后呢再请策略长帮我们说明一下今年第一季的业绩。好，那我们请执行长。
谢谢 Julie。 各位 TPK 的好朋友午安。 TPK 2021年第一季营运报告，本季字节合并营收为新台币292亿元，税后净利 3.5 亿元，每股 EPS 0.86 元。第一季营收较前一季增加 14.5%， 主要是因为手机及平板需求的畅旺，而笔记型电脑因为季节性的因素相较上一季呈现减少。营业费用方面持续减少，当季占比为 2.6%， 是近十年最低最好的水准。税后净利 3.5 亿元，较上一季成长 45.2%， 较去年同期成长 7.8 倍，这也是 TPK 从2017年以来第一季的获利新高。第一季 EBITDA 18.7 亿元，在现金方面扣除了长短期借款以后呈现净现金的部位 63.8 亿元。接下来就请策略长 Freddy 再为各位补充报告。 Freddy 麻烦您。
好，谢谢执行长，谢谢 UBS。那接下来为各位报告一下2021年第一季的财务的表现。那在第一季的时候，我们整体的营业额是292亿啊，比上一季是成长了 15%， 然后较去年同期成长 4%。 那刚才执行长也向各位报告过，那最主要是不管是从手机以及平板来讲的话，都有些成长，而且这个比增长的幅度呢比当初公司的预期还要再高一些。我想很大的因素是在于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对于平板的需求还是持续的畅旺的。总出货量达到3400万件，那比上一季呢成长 46%， 较去年同期呢是成长 5%。 那相对来说营业额的成长呢是比量的成长要再小一些，那所以意思是说事实上在第一季的时候很大一部分的出货量是来自于比较低价的产品，尤其是手机的部分。那在第一季的时候我们有看到部分的一些期待，那造成说整体的综合的 ASP 呢是比第四季的时候要下滑一些。那销货成本在第一季的时候是284亿，那其中原物料成本是248亿，那占整个营业额呢是 85%。 折旧费用是12亿，那比去年第四季呢要再下降了1亿左右。那这个大概是我们从2013年以来第二季以来这个折旧费用是最低的一个水准。那因为过去这几年我们对于整个资本支出是非常的保守，所以预计折旧费用在未来的6到12个月呢还是会呈现一个往下走滑的一个趋势。 那这对整体整个公司的获利来讲也有些帮助。直接接人工成本是18亿，比第四季的时候呢约略增加了1亿左右，这个最主要是在第一季的时候有这个农历新年以及这个返工的奖金的认列。获利的部分，毛利来到新台币8亿3400万，较第四季下滑了28%，毛利率是2.9%，那个是比第四季的4.6%呢下滑了1.7%。那毛利率下滑主要是来自于产品组合的变化。刚才有提到在第一季的时候，由于手机有放量，那手机因为是一个比较成熟，而且相较于平板来说是一个比较低价，而且获利比较低的产品，所以即使营业额及出货量都双双增加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获利相对来讲是被稀释的。营业费用7亿6600万，较去年第四季下降了22%，然后占营业额的比率呢是仅仅有2.6%，那这个几乎是2.6%的营业费用率呢，大概是过去10年来的最低的一个点，也是最好的一个表现。那显示着我们对于整个费用的管控事实上是非常的有效，那我们这一点会持续的努力。营业利益是6800万，较去年第四季的1亿1700万是下降了62%，那营业利益率呢是0.2%。在业外的部分，利息的费用差不多是持平，大概就是差不多100万左右。那同时呢，我们在第一季的也认列了外汇收益，大概是1亿4800万左右。那其他业外收入有1亿5900万，那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一部分是来自于政府的补助款有6000万。那同时在第四季呢，我们也部分的出脱了我公司所进行策略长期投资的可努的股票，那出脱的股数大概是185万股左右。那这个部分我们认列在这个业外收入的利益的大概4900万。那同时就整个投资金额来说呢，我们大概也回收了27%，那其他的部分我想我们公司还是持续的就策略面看可不可以跟可努进行一些合作，那另外就是也会按市场的状况再陆续选择，或许再出售一些。净利是3.5亿，那比去年第四季成长了43%，那也较去年同期的4000万的净利呢成长了将近8倍左右。那刚才有提到这个是大概是自2017年以来最好的一个第一季的获利的状况，第一季的 EPS 是8.6毛。资本支出在第一季大概是2.6亿新台币，那这个大部分都是用于这平板的一些改机，同时我们也增加了一些 3D 列印的一些设备。好，接下来请各位看到我们整个销售的组合。小尺寸的产品就是指7寸以下的，包括穿戴式以及手机。这个部分的营业额在第一季的时候呢，比前期是成长了1.1倍，那量呢成长了90%，那占比的话大概是占整体营业额的27%，所以相较来说，比起去年第四季，大部分的营业额来自平板。在第一季的时候，很大一部分的营业额反而是来自手机，因为相对来说，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手机以小尺寸的占营业额的比率是只有15%，可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是来到27%。那平板的产品就是在7寸到11寸的产品，营业额是成长了30%，那量是上升了50%，那相对来说其实它的增长的幅度是比手机低一些的啊，所以其实它对整个营业的占比呢也被稀释了一些。但第一季的时候呢，事实上 是有些下滑的。那11到16寸的产品，主要是笔电以及大尺寸的这个平板的话，那营业额呢事实上是下了16%，然后year on year是 up 2%。那这个部分因为单价都是比较高的产品，所以它占营业额的占比是38%。那这个部分也是因为手机的营业额上来，导致说它对营业额的占比呢，从第四季的53%呢，被稀释到38%。那虽然说相对来说量是有较第四季略微下滑的，可是它整体的表现来说，还是比当初的预估要好一些。所以显示说，不管是大尺寸的平板，或者是这个笔电的部分，在市场上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健康的。那超大尺寸的产品，就是大于16寸的产品，包括 All-in-One 教育市场、营商商用型显示器等等的话，营业额这个部分是约莫持平，大概是美金4000万出头。那第一季我想也是相对来说是个淡季，所以大概出货量也下滑了，大概 low single digit， 大概在这里营业额大概是4-5%左右。就客户的组成来说，我们最大的客户占第一季的整体营业额的54%，那也是因为整个手机出货量在第一季有增加，所以它对整体公司营业额的贡献度从第四季的41%也增加到54%。第二大客户的占比也是稍微来被稀释了一些，从去年第四季的31%下降到22%。那其他笔电的产品包括美系及台系的一些客户，相对来说他们的量都是维持在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水准。大概其他的笔电呢，约莫也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12%左右。那前五大客户贡献了公司91%的营业额，前十大的贡献度是97%。好，接下来请各位看到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公司的整个资产负债表还是相当的健康。那截至三月底为止，我们账上的现金余额是321亿新台币，那这个是阵列于现金呢以及约当现金，同时我们还有结构式的存款大概有38亿左右，所以合计现金加上结构式的存款的总额呢是新台币358.8亿。那整体金融机构的净借款余额呢是295亿，那其中212亿是短期，那另外有大概83亿为长期。那昨天呢也很高兴，我们在富邦银行的主办之下，我们新签订了一个1亿美金的长期的连带合约。那这个用途主要是因为在把希望公司有更多长期的比较稳定的资金。那同时呢，我们也持续的跟拓展我们和其他银行的一些关系，以便未来如果公司有其他的需求的时候，可以继续加强跟银行之间的往来。所以整体来说，整个公司的现金存量是很高的。那再加上我们新借的长期资金的话，我想公司未来有其他的一些看看的甚至其他购并计划的话，这个资金的供给是不予匮乏的。那 current ratio 在第一季的时候是1.51，again 我们是维持一个净现金的一个部位。那 ROE 单季呢是 annualized 是3.71%，所以整体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是相当的健康。那刚才是跟各位报告了整个第一季的状况，那同时呢我趁这个机会也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我们同时也公告一下我们第四季的营业额。在第四季的4月，那今年四月份的我们的营业额呢来到新台币91.7亿。那较上一个月呢是下滑了4.1%，那较去年同期的呢是下滑了 16.7% 左右。那我想通常在电子业来讲，这个四五六六月第二季的都是面临一个旺季之后的一些修正，同时也是准备了为了第上半年的整个新产品要上市之前的一个调整期。所以在第二季的时候，以公司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讲的话，第二季的营业额都会略微下滑。那如果看到过去公司的第二季的平均值的话，大概第二季呢会比第一季下滑10%-15%左右。好，那我想我们没办法提供非常清楚的预测，那我只能提供过去的一个平均值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那如果说是假设是这样子的一个营业额的状况的话，我们预计在这个第二季的时候，这个营业利率的水准呢，或许应该是跟第一季相当的。好，那我想针对公司第一季的营业状况以及四月的营收，我先报告到这里，接下来欢迎各位提问，谢谢。
好，谢谢执行长以及谢谢策略长 Freddy 的一个报告。那 Operator， 我们现在开放问题对答，那麻烦提醒我们一下提问问题的操作方式。
好，现在是问答环节，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新记号再按一。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新记号再按一。如果想取消问题，请按新记号再按二，谢谢。
好，那在我们等待问题上线之前，我想先询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刚刚Freddy 也有给我们稍微有一点想法，就是在第二季的一个方向。那不晓得第二季会不会在 product mix 上面是比较 favorable， 还是说类似像第一季那这样子的话，毛率跟 operating margin 我们是不是应该是沿用第一季的方向，还是说有一些变化？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是否也可以给我们一下整年度的一个想法？嗯，谢谢。
好，那我想我先回答一下这里的问题，那麻烦或许请待会执行长再补充一些。那第二季的整个产品组合看起来的话，照理说应该会比第一季稍微好一些，因为刚才提到说第一季其实营业额的增长以及量的增长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手机的一个短单，那手机这个短单事实上在第二季应该是没有了，意思就是说在第二季的时候相对平板笔电的比重呢应该会比第一季提高一些，所以就 ASP 来说应该是会比第一季来越高，可是因为传统上来说第二季的产能使用率会下滑，所以经济规模事实上会比第一季稍微差了一些，所以net net来讲，假设这样子的组合情况之下，我们觉得第二季的获利的本业的获利状况应该是跟第一季差不多是持平的。全年的话，我想今年看起来因为毕竟手机今年公司因为客户这边产品的转换我们整个出货量会比较降低所以可是相对来说我们在平板笔电等等的不管是对现有客户的份额以及新产品或者新机型的这个掌握度事实上都很高所以相对来说一部分的手机营业额的下滑会被平板跟这个笔电这边的呢来抵消掉，当然说要完全补回来应该是有一些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营业额来说我们会尽量让这个冲击减到最低，那我们就是同时也希望透过费用的管控，透过良率效率的持续提升来讲，那透过一些产品组合的这些变化来把我们的获利也维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准。那同时呢，我想因为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我想不管是现金部位以及负债的话，都处于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过去这段时间我们也是有在积极的寻找一些新的商机，例如说我们开始做一些 3D 列印的 做一些三 D 列印的一些业务等等，那这很短一些，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大概今年就可以达到获利。同时呢，我们最近也在探索一些新的一些跟或许跟电动车相关的一些商机等等啊，所以我想今年来讲，本业的部分，我觉得营业或许要做到去年的水准是有一定的困难，我们会努力，不过我会尽量希望把获利呢还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水准啊。那以上的回答，那请问执行长有没有其他需要可以补充的？谢谢。
没有，谢谢。
好，谢谢。那 Operator， 我们再看看线上的问题。
有。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从 Arthur Lai， 请问问题，谢谢。
嗨，首先恭喜公司有近年来最强的第一季的这个净获利，然后也谢谢那个 UBS 的 Julie host 这个 call。我是那个花旗的 Arthur， 然后刚就是听Freddy 跟执行长有提到说，通常我们第二季就是在准备迎接这个新产品，那能不能够先请管理层为我们讲一下说，下半年跟明年大概有哪一类的新产品是我们投资人可以期待的？谢谢。
行长，您先回答好吗？
好。谢谢 City 的赖先生哈。那我们今年呢，在所谓的 Product Pipeline 里面，在 Design In 准备要量产的项目呢，其实是维持一个健康的状况，也就是说既有的产品线在平板、笔电、工控、车载各方面是在一个健康的状况。那当然刚刚 Freddy 有提到，就是在手机的方面呢是跟去年比是比较欠缺，但是在其他的产品线呢，在新产品的部分都是健康的在 pipeline 里面。那除了我们认为健康以外，如果要用比较的话呢，我们是认为比去年来讲是还约略优于去年。所以说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说，今年 Q2 乃至于到年底，那会做新Project Launch 的部分，我们认为会在除了手机以外都会略优于去年。那在这个是既有的产品线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在刚刚 Freddy 也有说明到，我们在找寻一直在开创新的事业。那在 3D 列印的部分，那今年的营收当然就会比去年成长许多，因为去年是从下半年的第三季才开始做 3D 列印的量产，那我们今年的话呢是持续在做量产，所以今年在 3D 列印的贡献呢会比去年来得好。那除了这个现在刚刚提到的这些比较在跟营业额利即有关的 Project Pipeline 的部分，刚刚做了一些报告，谢谢。
哦，谢谢。那也就是 follow up 一下，就是说我们一直对公司那个奈米的技术就是非常有兴趣。那他在这个可不可以提醒我们一下，就是说在专利的布局上面，还有说在目前产能的建制上面，还有就是新产品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投资人分享的？
是，谢谢赖先生。在奈米的部分呢，专利的布局，我们实际上是协同我们的集团的兄，应该讲说集团的兄弟公司 Cambrios 一起来开发。那 Cambrios 在材料以及前段的部分做了很好的专利布局。那实际上它的相关的专利布局呢，有200篇左右。那这些呢，占了奈米这前段的相关专利呢，有在70%的左右。那在后段模组的部分，我们的专利呢，相关的专利也有在100-200篇。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所以说，在奈米的布局，在专利布局的部分，我们认为我们是领先其他的竞争对手。 那至于说在产品的部分啊，目前奈米银的应用主要在量产上是在超大尺寸的触控萤幕，也就是所谓的商用互动显示器，还有教育用的互动电子面板。哦，那另外呢，在中小型的部分，我们是当然是在属于开发的阶段，也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折叠式触控会是一个未来，那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量产的明确时程跟计划。谢谢。
哦，谢谢。那就也是我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是把时间请别人发问，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怎么去思考奈米银的贴合的那个毛利，譬如说像我们过去来看有这个 touch display 跟 touch module 这两种出货方式，那您觉得说在未来的这个小尺寸的贴合上面，它会用哪一种方式来做出货比较多？
是，谢谢赖先生的问题。我们认为奈米银的毛利呢，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上呢，会比既有的产品相对应的产品来得好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奈米银的部分，我们在前段的掌握呢是比较完整的，也就是除了所谓的 display 贴合或模组贴合以外，模组主力跟 display 贴合以外还有 touch 的贴合以外，那实际上我们在对前端所谓感应器就是 sensor 的制作方面，它也会贡献它的毛利。所以说同样的规模那相对应的产品来比较是会比较好的。谢谢您。
哦，清楚了，谢谢。那我没问题。
好，谢谢。这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新记号再按一，请稍后。我们下个问题是从凯丽晃，请问问题，谢谢。
先生，那个 Freddy 你好，我是那个台湾凯丽，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要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刚刚有提到这个 3D 列印的部分嘛，那可不可以请公司跟我们分享一下去年这部分的贡献大概多少，然后今年有没有一个概况的想法。然后我记得去年是讲说这个会是比较像是运动鞋底的产品，那今年是产品线会有不同吗？然后这个产品的毛利率跟公司的目前的产品相比大概是怎么样一个 range， 可不可以先请这部分跟我们 update 一下，谢谢。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是，那我就先报告，然后 Freddy 再麻烦需要的时候补充。谢谢黄小姐。那在 3D 列印的部分上次有跟各位报告说我们现在的产品主要是所谓的高级运动鞋的中底，那在产品线的扩展上呢，我们会扩展到更多的应用，包括头盔内衬，那坐垫脚踏车的坐垫等等，也就是说会产品线会扩大。那在毛利率的部分呢，3D 列印相较于既有的触控主要产品来比的话呢， 3D 列印的毛利是好了许多。那至于说对于营收的贡献，由于现在仍然是在萌芽 emerging 的阶段，所以说目前对我们的营收并没有很大的比重，但是对于这个获利是有小小的贡献。谢谢。
那我没有要补充的，谢谢局长，谢谢凯丽。
好的，那我第二个问题其实是想要问一下那个 Canon 的投资哦。印象中公司之前有公告这边的处分率大概是 2.5 个亿，那看起来后来在第一次认列是1900万， 就是有税的差异吗？可不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然后我另外想确认一下，肯定这边投资我们是没有根据股价做不需要去做认列嘛，所以剩下的应该就是等到处分才会有进一步的利益或损失啊，想要了解一下我这样的了解是对不对的？嗯，这是我第二个问题，谢谢。
好，凯莉，谢谢。那我想凯路的话，因为我们是列为这个策略性的长投啊，所以呢，我想在处分的时候，事实上他我第一个，我想他必须要做这个 mark to market adjustment， 可是他不是列在这个损益表里面，他是会进到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综合损益的调整数啊。那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有认列一部分的这个处分利益呢，那个是来自于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做了一些 hedge。所以我们在处分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那些 position unwind 掉，这个算是一个 one time 的一个收入，这个会认在我的这个业外收入。那所以在每次处分的时候，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处分的话，它的所谓的 gain or loss 呢，都会列入在资产负债表的这个其他综合损益，也会进到 retained earnings 里面，不会反映在 net income。除非说我们有其他一些避险的一些 position，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些原股，所以我们可能会做一些 hedge， 那在出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收益，那个部分的话就会认在其他收入。不然的话，如果每次在处分的时候就原股部分的部位，它的这个 gain 或 loss 呢是会反映在其他综合损益，也就是资产负债表的项下，不会反映在 net income， 那不会反映在 income statement 里。有一点点复杂，不过大致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麻烦就是我们可以再跟您解释一下。
我理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跟银行都不
会
看到
在这个对那、这个对，一部分认在综合损益，一部分是认在那个 operating 的。那综合损益的部分，我们必须要随着股价来做调整，那是就综合损益的调整数，不进那个 income statement 的。
了解了解，哎，那想要确认一下 Freddy， 就是说，因为我们那时有公告，就第一季有做一个处分嘛，所以这部分的一些会计处理应该都已经认在这一个季度了。第二个季度，除非是我们还有 further 的处分，才会有相关的处理。我说在内银行的部分是可以这样做理解吗？
对，没有错，是的。
好的，好的，那我了解，那我现在暂时没有问题了。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执行记号，再按一。现在没有人来提问，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新记号再按一，谢谢。
好，如果各位没有问题的话，我想我们今天的第一季法说我们就先暂时到这边。那再总结一下，其实第一季的状况来说，算是我们这几年来非常好的一个第一季啊。虽然说整个本业的部分因为产品组合的关系获利率有较前一季稍微有些下滑，不过还是维持在一个获利的水准。那公司目前做了一些投资呢，在第一季也做了处分，导致说整个获利几乎也是达到过去几年来最佳的状况。那在其他的包括像折旧费用、这个营业费用等等呢，我想在公司过去这几年的严格管控之下，有的呈现一个非常健康的往下滑的一个趋势。那这对整个公司的获利也是有相当大的帮助啊。第二季我想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淡季，那我想我们也很难去避免，不过我们还是会希望尽量透过管理的整整的一些手法呢，可以把公司的获利维持在相当的水准。那同时公司也会目前很积极的寻找一些新的商机，希望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呢，可以把公司的整个营业的触角再扩大一些。好，那我想这次的法说我们先开在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时间，谢谢各位的参加，我们下一集再见。谢谢林长，谢谢 UBS，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UBS， 谢谢大家。
好，谢谢。那 Operator， 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在这边结束，谢谢。
好，谢谢，我们下次再会，再见。
好，谢谢，再见。